世尊，若诸众生本来成佛，何故复有一切无明？若诸无明众生本有，何因缘故如来复说本来成佛？十方一生本成佛道，后起无明，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唯愿不舍无遮大慈，为诸菩萨开辟密藏，即为末世一切众生得闻如是修多罗教了义法门，永断疑悔，堕世予以五体投地，如是三情终而复始。这是一段文，这一段文是金刚藏菩萨带大众请佛开示啊。这一段文里头有了疑惑了，哎，有这里头有了问题。这个问题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前边呢，各位看148页后边倒数第二行啊，那个地方有两句话，上次讲的说，使之众生本来成佛，就是这个众生本来成佛呀，这是上边说的。大家一听到这两句话呢，当时金刚藏菩萨当然也在法会了，就生了疑惑。不但金刚藏菩萨，大家都有疑惑了。听着这一句话说，众生使之众生本来成佛，就起了疑惑。起了疑惑呢，突然间起了这个疑惑之中啊，在这个佛法里头讲，这个根本烦恼是贪嗔痴慢疑，这疑惑是根本烦恼，所以有了疑心呢，就有问题了。这个疑是疑什么呢？普通说这个疑有三种的疑惑。第一是疑惑自己呀，恐怕不能啊领会这种道理，也不懂是说什么呢。第二种的疑惑呢，就是疑惑这个老师能不能教导我教导的好呢，教的对呢。第三种疑惑就是疑惑这个法门呢，这个法能不能使我啊出离这个世间能成佛呢？啊，就是疑惑这个三种，疑惑这三种，这三种疑惑，现在这一段文里头是哪一种的疑惑呢？这三种疑惑里的现在是疑惑这个法，疑惑说的这个佛在前边说众生本来成佛这个法呀，大家起了疑惑了。在这一个疑法疑惑这个法里边呢，这一段文呢就有了三种的问题，三种问题呀 第一，各位看这个文，第一个问题呀，就是说世尊呐， 若诸众生本来成佛，何故复有一切无明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若诸无明众生本有，何因缘故如来复说本来成佛呢？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啊，就是说十方一生本成佛道，后起无明，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呢？这三个问题。从上边那一个说使之众生本来成佛呀，这一句话呢就生出三个疑问来。三个疑问，这金刚藏菩萨这一章呢就是请佛开示啊。请佛开示，他说前边呢世尊讲的呢给大家都开了智慧了，好像慧目也清净了，可是现在呢又有了其他的这个疑惑了，现在还是请佛给开示。说世尊，金刚藏菩萨说释迦世尊，第一个问题现在解释，就是问这个问题，还不是解释。说若诸众生本来成佛，这头一个问题呢，意思就是说真能生妄，真假的真，妄虚妄的妄，怎么叫真能够生妄了呢？说摄热一切众生要本来成佛，这就是真了，成佛当然是真的，真是不虚了。但是能生妄呢，下边何故复有一切无明？您说在前边说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成佛，现在明明众生都有无明呢，为什么还有无明呢？这不是真能生妄了吗？这是头一个问题。那下边呢第二个问题，说若诸无明众生本有，何因缘故如来复说本来成佛呢？这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妄啊，也是真，因为在前边第一章的时候叫做文殊菩萨，那个时候文殊章啊头一段的时候讲过，佛说过，说有永断无明方成佛道，永把这个无明永远断了才能成佛，这样。可是到了普眼章呢，就是上一章啊，佛又说呢众生本来成佛，这不是矛盾吗？先说要断无明才成佛，后来又说众生本来成佛，这意思就是说矛盾就是自与相违。在世间法里头讲逻辑学，逻辑不合逻辑了。在佛法里头讲因明，因明就是犯了过，犯了自与相违的过，自己说的话就自己矛盾，这叫自与相违。这样就是有问题了。这矛盾，说摄热这个无明啊，众生本来就有，何因缘故，又有什么因缘故如来又复说本来成佛呢？本来众生有无明，为什么又说本来成佛呢？就是这么一句话。这是第二个问题。下头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十方一生本成佛道，后起无明， 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呢？这第三个问题呀，就是说像您这样说呢，就有了无穷的过，就是这个过患无穷啊。那众生本来成佛，后来又有无明，那一切诸佛如来成了佛了，什么时候再起无明？起了无明再成佛，成了佛再起无明，这还有完吗？就是说这不是问题吗？现在这说十方一生，一生呢意是不同，哎，不同什么呢？就是一生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就是指着我们众生说的，众生的形象不一样，众生的容貌面貌不一样，这叫一生。还有呢，一生不同圣人，不同圣者，也叫一生。哎，这一生换一句话说，就是指着众生说的。那十方世界这个众生很多，前边您说这个众生本来成佛，那就等于说十方一生本成佛道了。本成佛道了，可是众生后来又起了无明，这不是真又能生妄，又起了无明了。成了佛还能起无明吗？那一切如来，他这句话就说，那您这十方诸佛都算上啊，一切如来就是一切诸佛了。一切诸佛已经是断了一切的妄，这个烦恼妄法已经证到真理成佛了吗？那何时复生一切烦恼？那诸佛什么时候再生一切烦恼？这烦恼呢，有根本烦恼，有枝末的烦恼，这一切烦恼就包裹了。根本烦恼就是指着无明说的了，那枝末烦恼就是指着见思而惑说的了。那诸佛成了佛了，什么时候还会生这些个烦恼呢？这个问题呀、啊，这个问题，这个金刚藏菩萨问佛呀，你要是我们现在你说众生本来就是佛，他一问你，你答吗？不好答。所以这个道理呀、啊，下边说他问完了，然后请佛开始了，唯愿不舍无这大慈，哎，唯愿意这个如来啊，世尊啊，您呢不舍弃无这大慈，就是佛的大慈悲心呢、啊。无这呢，就是没有这指，就是平等的意思。你比如说在印度，常常在佛经上说办这个无遮大会，好像我们说供千僧斋啊，或者供这个无遮大会的大斋，谁来都能够有斋吃啊，就不是说哪个人来不可以吃，那叫无遮大会，那个不容易的，那要提前有好准备。现在呢，这个佛的慈悲呀、啊，也是无遮大慈，没有说不慈悲哪个众生的，平等慈悲吗？都要慈悲，叫无遮大慈。这是赞叹佛的话啊，为诸菩萨开闭密藏啊。下边呢又说有末世一些众生，现在当场的是菩萨，这是大乘法，都是菩萨听的啊。开闭密藏就是现在有了疑惑了，还闭密藏呢，这个疑惑的这个道理呢，就是说很深很难知道，叫做闭密藏。闭密藏有也叫秘密藏，我们小时候念闭，现在都念秘，秘书、秘密藏，闭密藏。哎，那开闭密藏呢，就是请佛得揭开，把这个秘密揭开，然后给我们说明白了，我们好懂啊。哎，叫开示，把这个秘密里边 开始变成不秘密。这上头这三个难题呀，金刚藏菩萨问的这个都是秘密藏。我们看了很多经，各位看看，好像没有看着旁的经上有这几个问题，这个无明成佛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就请佛开示啊，这个唯有佛啊，才能开示这个秘密藏是佛的境界。要按字眼儿讲，怎么叫秘密呢？秘就是不是这种法器呀、啊，不传给他。那秘呢，就是不是凡夫所能知道的，叫做秘，哎，和秘密。那现在呢，金刚藏菩萨请佛说呢，哎，不能说有分别，叫无遮大慈啊。即为末世一切众生，也不是广为菩萨说呀，为了末世众生得闻如是修多罗教。修多罗翻中国话就是契经啊，就是经典呢、啊、就是现在说的这是经啊。那末世众生呢，也能可以有机会听到这种啊这种经的道理。所以翻过来，这种经呢叫做了义法门呢、啊。了义是对着不了义说的。哎，了义就是了是闲了，义是究竟，了义就是闲了而究竟的这个法门，又到家又明，又能让你明白，永断疑悔。这个疑悔呀、啊，疑是疑惑，悔是追悔。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疑惑了，不要让我们追悔。那佛要佛说法呢，是要断疑生信。好像《妙法莲华经》上那个方便品，就是断疑生信。佛说法，佛说的法都是给众生断疑惑的，解决问题的。哎，叫众生呢升起信心来的。现在呢也是这样，要断这个疑惑。哎，这是讲这个众生成佛呀，本来成佛呀，这是要在自己悟，开悟的悟，这个境界上呢，哎，不能决定，哎，不知道这个圆觉的妙性真如啊，众生是本来就具足，哎，本来不知道，不知道嘛，所以要上求佛道这个目标呢，怎么建立呀、啊？成了佛又有无明，那怎么办呢？那就会中途上会疑悔呀，所以佛现在呀，要给开始断了这些个疑惑，要永断疑悔。做事于仪，五体投地，如是三情终而复始。这做事于仪就是金刚藏菩萨说完这个话，还要五体投地向佛行礼，然后如是三请终而复始。这每一段都是请三次，终而复始就是请了又请，一二三，这样表示啊请法的这个恳切至诚啊，这几句话说三次，礼佛礼三次，这样子是请法的仪式仪规。下边，尔时世尊告金刚藏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于如来甚深秘密究竟方便，是诸菩萨最上教诲了义大成，能使十方修学菩萨及诸末世一切众生得决定信，永断疑悔。汝今谛听，当为汝说，
是金刚藏菩萨奉教欢喜，接住大众默然而听。这一段是说，前边金刚藏菩萨有了疑惑，请佛给解决疑惑。现在呢，这一段呢，就是佛答应他的这个请法，解决问题。然后呢，他们就欢喜了，就等着听了。这时候还没有答他们呢，就是这都是仪式。尔时这个时候，金刚藏菩萨说完了，世尊呢就告诉金刚藏菩萨说：“善哉，善哉，好啊，好啊，你问得好。”说：“善男子啊，就叫金刚藏菩萨，汝等你们大家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我，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口气了，问我如来这个甚深秘密究竟的方便，这种是境界呀，甚深秘密是佛所证的境界，甚深的境界呀，叫秘密藏，是成佛的究竟的方便啊。从这种方便要知道修行呢，就可以成佛，所以说叫成佛究竟的方便。施诸菩萨最上教诲说，这个呢是一切的菩萨最上的教诲，也就是用这个教诲菩萨的法门，这是教导，教诲就是教导，了义大乘，这是究竟的大乘法，能使十方修学菩萨，能够使令十方修学的菩萨及诸末世一切众生得决定心，对于这个大乘法呢，能够得到决定的信心，永断疑悔，永断上边那个三种的疑惑，不要在那儿追悔呀，在翻来覆去的解决不了问题。汝今谛听，当为汝说。释迦牟尼佛说，你们现在谛听，谛就是审时，审时就是认真来听。当为汝说，我当要为你们大家说这个，解释你这个，解答你这个问题。答应了以后呢，这时候是金刚藏菩萨就奉教欢喜，就是奉承如来的教诲呀，大家就很欢喜，并记住法会大众呢默然而听，大家都不出声，在那儿等着听着。下边，善男子，一切世界始终生灭，前后有无，聚散其止，念念相续，循环往复，种种取舍，皆是轮回，未出轮回而变圆觉，彼圆觉性即通流转，若免轮回无有是处。这一段呢就是解释了，解释在佛解释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答金刚藏菩萨的问题的时候啊，解释这下边呢一共有四段文呢，四段文呢现在读的这还是一段里边的一部分。这四段文现在说第一段啊，这正是要答了。这第一段这里边是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众生啊有这个片计所执，这个在唯识里头讲这个三性啊， 啊，叫遍计所执性。怎么叫遍计所执呢？遍是普遍，计是嫉妒，执是执着。这个众生啊，不是说执着这儿不执着那儿，普遍性的，到处嫉妒分别，到处执着，这叫遍计所执。哎，遍计所执，这是众生，就是说这个妄啊，都是虚妄的，不实的，不是真实的。在这个遍计所执上断不了呢，永远到不了家。也就是说，以这个生灭心呢，以这个虚妄心来测度这个圆觉的，现在这个圆觉的呀，圆觉经这个圆觉的境界呢，哎，所以不能见到众生本来成佛这个圆觉的真正的道理，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众生本来成佛他不懂呢？因为他在遍计所执上这边说的话呢，所以这是众生的境界。众生境界他不知道众生的境界是不对呀，所以就有这么多的问题。有了这么多问题呢，还得请佛开示，佛呢就一层一层的开示啊。现在先说这个众生眼前的实际的问题呢，就是遍计所执的境界。遍计所执的境界，现在说善男子，释迦牟尼佛先叫他一声，让他注意，说一切世界是终生灭前后有无聚散其止，念念相续，循环往复，种种取舍，皆是轮回。哎，这一段文呢，就是把这个，这个有情的世界、无情的世界都说完了，一切世界就都包括了。那前边以前不是说过吗？恒河沙等无量无边的那些个世界呀，犹如好像犹如空化练起练灭嘛，都是这样子了。一切世界就是有情世界，我们众生；气世界呢，就是山河大地这个世界。哎，是众生灭前后有无聚散其止啊？这几句话呢，在古德解释不一样。有的说哪一句是说气世界，哪个句呢就说是有情世界。哎，我研究的就是古德说的不一样啊，就费了脑筋了，你依止谁不依止谁。哎，所以最后呢，我自己研究出来，现在跟大家说呢，这几句话其实都是关乎有情和无情都有关系。你比如说始终生灭，有始有终，有生有灭，那我们众生也有始终也有生灭，这个山河大地也有始终也有生灭，那有前有后，也有有有无，前边有后边无，那个聚散其止，聚了散，散了聚，有起有止，都通于有情和无情的。哎，但是要讲呢，讲这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世界呢怎么来的呢？成住坏空。哎，成二十个小节，住二十个小节啊，坏二十个小节，空二十个小节，叫成住坏空。啊，这是说这个大自然的世界啊，成的时候住的时候就是始，那中的时候就是坏了空了。 哎，那要按照这个有情和无情的来分别呢，这个大自然的世界是先成，这个有情我们这个众生呢要到了住劫呀、啊、才有的。哎，换一句话说，这个世界成的时间要多久呢？就有20个小劫，一个小劫1680万年，要成20个小劫才能成这么一个世界。成了以后呢，才有众生在这儿住，才能生活，不然你活不了啊！啊，那么这个众生又从哪儿来的呢？这个有的是说上帝造的，在佛法里头不是这样说，是从光阴天来的。光阴天怎么会来到这儿呢？因为他们有神通，最初这个世界新城啊，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这很不稀奇。那天人就来这儿看看，看看到地上久了，这时间久了，然后就有的在这儿地上有吃的东西，常常少吃的少就回去天上，吃的多了慢慢身体就重了，飞不起来了，回不去了。回不去就得在这儿生活了，在这儿生活慢慢这个人就一代一代的就这样传下来的。这现在以前我讲过，现在不那样细讲，就是这个意思。《阿含经》里有，哎，然后呢，这将来这个世界又到坏的时候，现在我们这个时候啊，是在住劫的这个住劫的20个小劫里头呢，是第9小劫。现在第9小劫呢，这个一个小劫有增劫有减劫，减就是人的岁年岁减，增劫就是人的寿命增。这个增的时候呢，最长增到84000岁人的寿命。那然后100年减1岁，1000年减10岁，增到人寿10岁。啊，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说是人寿100岁，那现在呢就说人寿70岁到80岁之间平均。这是在简洁的时候。但是诸佛出世呢，是在简洁的时候出世，才有佛出世的。那现在第9小劫的简洁呢，非有释迦牟尼佛出，在释迦牟尼佛还有这个迦舍佛呀，以前可是将来当来下生弥勒佛要成佛的时候呢，不是在第9小劫了，要到第10个小劫去，也是简洁，在人寿80000岁的时候弥勒佛成佛的。所以有的人说是弥勒佛已经成佛了，释迦佛已经退了，这个话没有根据的，都是佛经里边的，没有这个话。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始啊终啊生啊灭呀、啊、这是都是无常的嘛，世间上啊前边啊有，后边无，这都是什么叫做聚散其止。这就讲为什么说始啊终啊生啊灭啊前后有无，就是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法，因缘聚合就起就生起来了，因缘散离就止就是灭了，世界就是坏了，人就是死了，都是因缘的聚散，所以才有起有止有生有灭这样子。哎，这就是所谓时间性啊，人的寿命几十年，那么这个世界呢就变成多少万年，这是时间性。有的时候我们人的寿命还抵不住这一个桌子的寿命长呢， 这一个桌子这一个房子盖在这儿，他没坏那人就死了，这是很显然的，所以时间不一样。但是不一样归不一样，也是因缘的散，因缘的聚啊，都是聚散其止这样。下边就是念念相续，循环往复，这就是说到众生，念念当然是有情了，众生这个念念相续就是指着这个虚妄的心，妄心对着妄，虚妄的心对着虚妄的境界啊，这就是生生灭灭，在这生灭相续不断的延续下去，这样呢循环往复，循环往复就是在这循环周而复始啊，来回在这循环。在世界呢就是成住坏空，然后又成住坏空，这个世界的成住坏空的循环，比如说这个世界到坏的时候了，怎么样坏呢？是火烧一次，然后第二次又是火烧坏的时候，这样一直经过七次，一直经过七次，第八次呢不是火烧了，是水淹，叫做七火一水，七火一水，这样到了最后七火一水，到七次，到第八次呢不是火烧，不是水淹，是风吹，风灾最厉害，吹得最高，这样叫来回在这儿循环往复。如果是我们众生呢，就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啊，生了死，死了生，从这一道转那一道，来回循环，叫循环往复，出不去。种种取舍就在这儿，种种的取，种种的舍啊，当然取的时候要就是欢喜了，舍的时候就是不要了，不喜欢了啊，欢喜不欢喜，取呀舍呀，取呀舍，就在这儿，我们这个众生就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天天就是这两个在这儿挑拣选择，这个叫做什么呢？都是轮回，皆是轮回呀，这个都是颠倒妄想心在这儿转变变现的境界。这是说的这一小段呢，就是说我们众生的这个境界一天跑不出去，不管你千变万变多少万年，都是在这循环，就在这循环呢，要不是研究佛法呢，永远循环不够，老在这里循环还蛮有兴趣的呢，研究了佛法想不循环呢，又放不下，又知道不好，就矛盾，所以要想不循环呢，要拿狠心，要拿一个坚固的志向啊，大放下，不然的话好难出去。为什么呢？这无始以来老在这里头太习惯了，想离开这个环境好难呢。说到这儿，这个佛又说未出轮回而变缘觉呀，说是没有超出轮回的这些众生啊，都是以这个虚妄心，以这个分别的之见，都没有出轮回，都是这样。那个你要想变缘觉，变就是辨明，要辨别清楚它什么是缘觉的境界呢？未出轮回而变缘觉，到底缘觉境界是什么样子呢？ 彼缘觉性即同流转。你辨别缘觉，你以这个轮回妄心分别见来辨别缘觉呀，这个缘觉性本来是清净的，让你这个不清净的心一变呢，它也即同流转了，它也缘觉性也失去本来了。就是说这个比如什么呢，比如你戴着绿色的眼镜啊，你看一切的境界也都变了绿了，本来它不绿的，因为你眼睛戴着眼镜是绿颜色，你看外头也绿起来了。这样跟你说怎么办呢，说热面轮回无有是处啊，这样子的话缘觉性都从了 流转了，你想免去轮回不受轮回，你看看可能吗？无有实处就是决定没有这种道理，叫无有实处，是不可能。这个意思就是说上边是讲这一段，我们众众生片计所执，要是有了呢，看不着真东西，真东西到你眼睛里头也是变成那个了，也不是真的本体了。所以在那唯识里头不是讲片计所执的一个比喻吗？怎么叫片计所执呢？好像一个人呢走黑路，走黑路呢没有灯，走走脚上趟一下子脚踢了一条绳子，这一个马上一个直觉就是不加分别的，就是哎呀一条蛇，脚踩了蛇上了，这叫片计所执，绳子变成蛇了，哎，就是这样，这叫片计所执。为什么呢？众生这个执着是变成具生的天然的了，哎，然后一细看那又不同了，这就是比喻。那我们众生呢，看着这个世界上的因缘生法都是无常的啊，可有兴趣了，当他都是啊舍不得，都是喜欢的，片计所执啊。这下边就是在说比喻，哎，上边说的这个道理，下边说这个比喻啊，说譬如动木能摇蘸水，又如定眼能回转火，云时月运周行暗仪亦复如是。善男子，诸玄未息，彼物先住尚不可得，何况临转生死垢心曾未清净，观佛缘觉而不悬覆，是故汝等便生三惑。这下边呢就是先用比喻，佛是怕我们众生说我们还不相信佛说的话呀，现在来个比喻，是你自己的境界都不一样了，你还不相信吗？说譬如动木，这下头有四个比喻。第一个是譬如动木能摇蘸水，第二是又如定眼又回转火，第三个是云使月运，第四个是周行暗仪。这个比喻啊，这个蘸水呀，蘸水就是蘸啊，湛然不动的澄清的水呀，叫蘸水呀。哎，蘸水呢本来没有动嘛，可是我们这个人呢，你要动那个眼睛，老是挤过眼睛，挤过这个，在冷眼睛上有，你老挤这个眼睛动啊动啊，动的久了，这个眼睛发牢就冒火星了，就这个水就动起来了。眼睛也就不对劲儿了，这个水呀、啊、也是起了波浪了，这叫动木能摇蘸水。你看蘸水没动，你看着它动， 又如定眼，如回转火。这个眼睛是很好的呢，可是弄一个火轮子在那儿绕，你的眼睛也就看着它有火轮了。这个地方有两种说法，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你这个眼睛啊，定眼就是瞪着眼睛。你不用，这个不晓得大家试过没有，这个我试过，我怎么试过呢？在这个1951年，好像我忘记那就那几年了。我到香港不久，香港宝莲寺呢打禅期，那时候我住茅棚啊，我住茅棚，我就去报名打禅期。打禅期那个当家师傅就答应我了，后来我参加7天。我参加7天，我用什么功夫呢？所以有的时候用功呢，你当然我们看经听佛法，可是有时候用功你自己也会发明一个方法出来，然后你再用完了，你再问人家或者看佛经有没有这种方法，得对症。那时候打禅期呀，我这个7天呢，是在宝莲寺所有打禅期人，大家说我做得不错，我自己也感觉着不错，人家也会看出来。那我用什么功呢？我是不是念佛呢？那时候念佛是捎带着，主要的是什么？在打坐的时候，打那个打禅期一天坐10几次啊，那长香都是一个点一点一刻钟，不长也不是很短呐。那我就用这个，这就是讲这个定眼呐、啊，我就往那一坐，往我那个禅凳，那个禅凳好像两边的长凳那么高，有一个垫子，一坐一排一排的人嘛。往那一坐呢，我就往那个砖地上看，找一个很小的一个目标，对着我很正的地方，对着我这鼻梁一个小点啊，好像一个针方似的，这针鼻似的啊，对好了。然后我这个眼睛呢似闭不闭，只能看那么远，旁处人家以为我闭着眼睛呢，但是我这眼睛是盯住那个，两个眼珠盯住那个一个小目标。这眼睛呢看久了，这个眼发酸，眼发酸，眼两个眼睛就想合一下，一闭就想一眨眼，我不给他，我盯到底，盯到底，这个眼睛酸了麻木，我就想流眼水，我也不管他。他有一点眼水，后来久了好奇怪吧，你不理他他也就没事了，他流流让你流他不流了，不流眼睛呢还清凉的。然后呢初初在这个瞪着他不习惯的时候呢，眼睛冒花，眼冒火花吧，冒火花发热，看的东西不一样，你也不要理他。等他那个劲儿过了以后呢，他又翻回来了。哎，我这7天呢没有昏沉，7天都没有，不是一天。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那个大和尚口供，口供就是拿香板打两下，问你，叫你说你的一句话出来。你要说出你开悟才能说，你不开悟说又打两下子。结果呢那叫道，禅堂里就叫你道，这句话禅堂的话道，打两下。本来一个人打两下的，结果那个大和尚说， 因为每一次大和尚在那个文茂龛那个佛龛后头坐着嘛，他两边他都看得到的。他说我要打你四下，再打你两下，那就表示犒劳我，是对我好的。哎，多打两下，你以为还对你不客气，对你好才多打你的，就是因为他也看我七天没昏沉。后来打完禅期了，我要回茅棚了，那个当家师父说，这一次我们宝莲寺打禅期接收外来的出家人只是你一个，旁人我们都没有让他参加，然后还给我5块钱，我怎么也不要，他说你不要不成。那时候5块钱港币也蛮多了，有过这么一次。这就讲我这个定眼的，所以你要体验过呢，你就会说出那个道理来。我是经过一点是冒火花的，但是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你眼睛冒了火花呢，你就不像平常的眼睛看的境界，这就是无中生有了。这就是说，哎，这都是颠倒。下头说云时月晕，这个就容易懂了。我们晚上月光出来了，但是天上有云，这个云在空中使，就是飞行啊。可是呢，明明知道云彩在走呢，可是你眼睛看着月亮在运行，月亮看跑得快得很，明明说月亮没走，但是眼睛看着它还是晕，你看奇怪不奇怪？舟行岸移，那个岸就是码头啊，舟就是船呢、啊。那我在天津初初上船，这也都体验过，这都知道。我说开船了，他们说没开。我说怎么走起来了？他们说没有走。我明明看着码头那个岸那个舟离开了，结果他们说没走。结果我到那码头下，他头还晕，头开头坐船晕呢，现在怎么都不晕了。哎，就是那个码头走，移就是移动。那个码头那个岸呢移动，哎，其实舟还没走它就移了。如果舟要走船要走的时候，岸也跟着移，那就更显然。这个是说我们众生大家都知道的这些境界的都会体验到，佛呢就用这个比喻让我们明白啊这个道理。亦复如是，这个亦复如是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世间上拿这四种比喻啊，这个水、眼睛、月光、岸、码头，这四种呢是比如什么呢？比如那个圆觉的性，圆觉的性，那个湛水是不动的嘛，本来那码头也没动嘛，比如圆觉的性。可是因为这个眼睛有错觉呀，眼睛有错觉，所以所见的境界呢，水也动了，眼也冒火花了，月亮也在走，码头也在行，就是见不着这真实的境界的本然了。这就比如说没有出轮回，这个以这个妄希望的心要想辨别这个圆觉那个性啊，那个圆觉性呢也就同流转。上边不是说未出轮回而变圆觉，比圆觉性即同流转了，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就是说这个圆觉经这个道理啊，哇真是好。善男子，诸玄未悉，彼悟先著，尚不可得。讲到这儿，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金刚藏菩萨，是善男子啊，诸玄未悉。诸玄就是指着那个木动啊火转啊那些个叫做玄啊，在那旋转，他没有悉。彼悟先著，彼悟就指着那个湛水呀、定眼呐，本来不动，可是因为有那个周旋种种旋转的没有 还没有息，没有息就是没有停止啊。你他们那个旋转的东西没有停止，你想让那个不旋转的停了呢，彼物先住，尚不可得哟，尚且不可能，就是说，哎，这个这上边也就是刚才说那个比喻呀，哎，你想让它不摇动还不成，那还是世间上这些事儿呢？这是以这个粗浮的比喻来再进一步的比喻我们这个心呢。下边说，何况临转生死垢心，曾为清净观佛缘觉而不悬浮呢？何况就是那个都是都你都办不到，何况这个呢？这更难，就是下的就是合法，以皮语上的是皮语，下头在喝那个法呀。所以世间上的那个很粗浅的事情，你要让它先停住都尚不可得，何况现在下边这个众生有在这个生死轮回了里头，这个心呢垢啊不清净，不清净垢染呐，这个种种的迷惑烦恼业障，从未清净，从来也没有清净过。观佛缘觉，你以这个垢心不清净的心妄想心，你去观想观看到佛的那个佛所证的佛所说的那个缘觉的境界而不悬浮，他不悬浮才怪呢，就是说所以那个缘觉呀，也就同着那个垢心的流转也在那儿悬浮了，就这样佛说的透彻得很呢，给我们众生解决疑惑。是故汝等便生三惑，因此之故啊，你金刚藏菩萨和大家你们都生了这上边的三种疑惑。这三种疑惑呢，就是在这个一章刚才前边说的三种疑惑啊，这是说众生的片计所值。到这儿下边呢，下边说善男子，譬如幻意望见空花，幻意热除不可说言，此意已灭何时更起一切诸意？何以故？一花二法非相待故，亦如空花灭于空时，不可说言虚空何时更起空花？何以故？空本无花，是非其灭故。生死涅槃同于起灭妙觉，圆照离于花一。善男子，当知虚空非是占有，亦非占无，况复如来圆觉随顺而为虚空平等觉性。这一段呢，就是讲真实话了。真实话就是说这个真呢不会成妄的，真实的东西不会成虚妄的，在那唯识里就叫圆成实。说善男子啊，我再给你说一个比喻吧啊，譬如幻意，这个字呢就是说眼睛有病，人的好眼睛呢就没有医，医就是眼病。人说眼睛生了一个意思呢，看着空中就有花，看着天上的月就两个月，这意思。但是这种呢不是原来真的眼睛，是幻化的，有的病。望见空花，眼睛有了意的话呢，有了这个病的话呢，你就希望看着空中没有花，可就有了花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众生有了无明了，幻一就是无明。空幻呢，就是比如我们这个世界呀、啊，比如我们众生的身心，这些个生死相、涅槃相，种种的相都是空幻。这些个就是因为有无明，才见到这些世界种种的相。下头说，幻一热除呢？哎，幻一就是说眼睛要除了的话呢，哎，那空花还不也就没有了吗？自然就没有了。那无明要没有了呢，那身心世界也就空了，说万法皆空。平常说万法皆空，我们知道这句话，但是空不了，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有无明。如果我们真正无明没有了，万法皆空，自然会自己承认了，会领会，不会说没那么回事了。哎，现在说万一这个幻一热除去了没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按照眼睛说是好眼睛了，按照佛法说是没有无明了，清净了。到了那个时候，你还能说？你就不可说言，就是不可以这样说了。说什么呢？说此意已经灭了，这眼睛这个意，眼病已经没有了。何时更起一切诸意？我这眼睛什么时候带起这个病呢？这不是多余吗？这意思啊，也就是说，那无明已经灭了。你不能说我更起无明了，还起无明吗？那无明断了再起无明，那就没有完了吗？他起不来了。何以故呢？下边说什么缘故呢？说依花而法，非相待故。依眼睛，花空花，因为眼睛有意才有空花，眼睛没有意，空花也就没有了。这两种法，一灭夸花本无，不是相对待的法呀，两个都是虚妄的。再打一个比喻，梦心和梦境，你醒的时候连梦心带梦境都没有了，梦心也是假的，梦境也是假的，它不是相对的，说这两个东西都是实在的，不是的。下边又说，亦如空花灭于空时，不可说焉，虚空何时更起于空花。你也不可以说，哎，空中的花灭了，你不可说哎，它灭了，什么时候再起空花呢？这意思就是说，空花就比如生死啊、涅槃呢。前边讲过，生死涅槃犹如做梦，都是做梦。要悟了这个空花，就这空花没有了，就剩着空了嘛。你还说什么时候再起空花呢？也是多余的话吗？何以故呢？为什么这样？什么缘故呢？空本无花，虚空本来就没有花，你还说它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灭，这不关虚空的事情。生死涅槃同于起灭，我们众生的生死，圣人的涅槃，在没有证涅槃的时候啊，受生死苦，要了生死，了了生死，证到涅槃，涅槃还要不要？也是个名词啊。如果有的话，又是个执着呀。也是同一空花，生死就如同空花起来了，涅槃就如同空中的花灭了。在虚空之中，花起花灭，全是不是真实的。所以说，生死涅槃是同一空花。生死涅槃同于空花，那妙觉圆照呢？这个圆觉，这个妙觉圆照就是指着这个本觉的体，不可思议，是圆照法界，在前边说。那他呢？他怎么样呢？离于花意， 不但连花带叶通通离，这个离字呢就是跟他这个花也好叶也好，也就是说无名也好，这个生死也好，世界也好，身心也好，通通都算上，全与那个妙觉圆照是没有关系不相干的，叫做离。本来就没有这些个，比如空中本来就没有花，所以这个生死涅槃呢，这些也都是妄的境界，那个妙觉圆照呢是离于空花的，离于花意的，没有这些个。善男子，当知虚空非是占有，亦非占无。你应该知道啊，这个虚空非是占有，虚空非是占有呢，意思就是说虚空是常常有的，虚空还有个生灭吗？常在那儿的，常常在那儿，常常有，非是占有。可是呢，也不妨碍在虚空有花有衣。那个人要在空中看着花，虚空也没有说不让你看，这我这不能有你这个花，不会，也不妨碍。这就是说，显示这个佛性是常有的。佛性常有呢，也不妨碍众生有这个有无明，这意思，非是占有，亦非占无。那这个虚空不是占有，是占无吗？也不是，也不是说因为有这个花，有这个衣呀，那个虚空就不见了，占无就没有了。你花衣是你的花衣呀，虚空还是虚空啊，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显示说，众生虽然有无明啊，佛性也不会因那个无明而暂时就没有了。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可以说本来成佛，前边说这个本来成佛，这个意思。况复如来圆觉随顺而为虚空平等本性，这两句话就是说，虚空，这两句话是拿着虚空跟如来的圆觉比较说话，就有层次，比如就好懂。那虚空啊，它还是不是占有，不是占无。那个如来的这个圆觉，在这个虚空，在这个大觉圆觉之中啊，空还长长的在那儿，它也不随着那个幻化起灭，幻化起灭，虚空没有起灭。这意思就是说，何况那个如来的那个圆觉妙心，就是况复如来圆觉，如来的圆觉随顺呢，就是如来的圆觉能够随顺一切法。那虚空还随顺这个空花呢，还不说你空花起灭，它也要随顺呢，它不障碍你就是。那如来的圆觉随顺一切法，而还能够做这个虚空这些个法的平等本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随于生死，随于涅槃，而不随着它增减。这意思就是说，虚空能够随身那个花的起灭，而它不灭。那如来的圆觉又给虚空做平等的本性。换一句话说，如来的圆觉的境界，那个体呀，比虚空的体还要大。楞严经上说，空生大觉中是如海一欧发嘛。那我们看着虚空大了，然后拿如来的圆觉比，虚空好像一个海鸥，你看如来的圆觉的境界有多大。这个意思就是这儿， 就是形容如来的圆觉呀，那比虚空的境界还要不可思议。哎，今天就讲到这儿。